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伪学术认真听，我是长杰。伪学术呢是一个脸书的粉丝专业平台，那也有 IG 也有 YouTube。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呢，我们通常会讨论社会学或者是文化研究的相关议题，有时候会聊聊动画电玩或电影或者是小说文本之类的。那如果有一些议题呢是比较适合用聊天或者是比较长的时间来跟大家做分享的话，那我就会选用 Podcast 的方式来跟大家好好的谈一谈这样。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像老高的题目，就是什么是未来这样。我自己的专业是未来学的研究，那我在硕士的时候是念这个未来学的研究所，所以基本上呢未来学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算是我在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启蒙吧，所以我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是从未来学的这个社会科学领域里面长出来的，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这件事。那不过因为你知道未来学研究这件事其实听起来是有点枯燥啦，所以呢今天我希望呢这个大的题目希望不要吓到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有趣的话呢就可以继续聆听这样子。我后面会希望用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或是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谈一谈什么是未来学这个学问，以及什么是未来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就是什么是未来。那其实未来或者是预测未来这件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非常非常久了，基本上有人类的历史开始，有人类的社会开始就有预测这件事情。我们会想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会想要了解周遭的环境发生什么事情而让我们去进行选择，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基本的预测或是理解未来的方式。所以呢在非常非常多的古代社会或者是传统社会当中都会有像是算命啊占卜啊这一类的东西。在一本影响我蛮深刻的一本初级的科普书籍叫做《科学家的预言简史》当中，就非常详细的从古代的算命占卜，一直到有科学现代科学出现的这种实验，一直到近期有各种不同的预测的中心出现，他们运用了复杂理论或者是睡前理论的方式来去预测社会经济政治的未来的脉动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历史视野，来去讨论什么是未来这件事情。这本科普的书籍大概是我认识什么是未来的最开始的一本书。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学的时候吧，这本书影响我蛮深刻的，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好像预测科学或者是了解未来这件事情是一个蛮迷人的事。那刚好淡江大学呢有一系列的课程叫做社会未来啊经济未来啊探索未来啊等等这种这种跟未来相关的课程，所以那时候就读淡江大学的我就去修习了这些不同的未来学课程，而导致后来我就去考了未来学研究所，进到了研究所的这个未来学的领域当中，然后来去学什么是未来这件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算是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的第二届的同学吧，对，我第二届，所以呢前面就只有一届，然后老师们都是重新找来的一群老师，不同的学门里面的或不同领域的老师。我们在这第二届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于整个未来学研究或未来学的领域是没有这么的清晰或明显或清楚，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蛮彷徨的在认识未来学或未来研究这件事。那尤其是你知道回家的时候面对父母或是面对你的朋友或是在外面去公司找工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你的学历是未来学，总是会问说那到底什么是未来学，然后未来学是算命吗，未来学是某一种预测的那种科学吗，统计吗，未来学是可以赚股票的就是预测股票走向大赚钱吗，可以说是也可以都说不是，因为这些东西都被包含在整个未来学的领域。不过呢对于我们在念未来学研究所或是在念未来学这个领域的同学老师研究者们，其实这一类的疑问一直都是 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用英文的 future 来看的话，其实未来这件事情好像还蛮清晰的，因为它时常会出现在一些科幻啊，或者是我们对于乌托邦的想象当中。可是在华文或者是中文的世界里面，当我们提到未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很容易的把它跟迷信或者是占卜、占星、算命的这一些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人听到啊，你是念未来学的，就想说哦，那你就是来算命的，你们是念生命科学哦，生命科学哦，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这样。但其实未来学一点都不神秘哦，它是一个某个程度上它算是社会科学的范畴之一，或者是说它是社会科学以外自己生长出来的一个学门之一这样子。所以呢，那个时候在念那个未来学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时常会碰到相关的问题。那这也是一个我们总是要在任何的场合要去回答的一个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点困难啊，因为当然未来学有自己的 一套知识体系，它有自己的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等等，后面我们可能会谈。那我们就从未来学当初我念的那些课程的内容来跟大家做一个未来学的定义好了。如果大家不小心有人想要念研究所或者是想要念大学的课程，然后有接触到淡江未来学或者是现在叫做教育未来设计学系的话，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上的内容是比如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啊，然后未来学的理论与方法啊，未来学的研究专题啊，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统计研究、基本的民族志研究，以及非常非常多跨领域的选修课程，比如说年轻世代专题啊，或者是如何做组织变革啊，像是以前我还有上过像是未来哲学、未来伦理学，后来发展出来的课程，还有在包含的像是性别与工作趋势啊，然后休闲生活啊，或者是移动生活的未来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未来啊等等，非常多的不同领域。当然就看不同的教授或授课老师他们自己的专长是什么，然后并且加上未来学的方法以及他的未来视野跟远见来去讨论这些议题，然后共构成这个未来学的整个大领域。所以整体而言呢，我觉得未来学就是一个以未来为核心概念所发展出来的整合性学科。那它的目的呢，在于透过远见的方式来去透析社会的整个发展趋势或者脉络，甚至呢，我们很强调的是可以做未来的描绘跟甚至是建构未来，协助人们进行长期的多元的未来思考。那基本上整个未来学的领域里面大致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听到现在大家还是一样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在干嘛？没有错，其实我从读未来学一直到现在都当老师了，还在教课了，我也是不断的在思考说，所谓的未来学领域或是未来学这个学门，它究竟应该如何，或它应该是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它这么重要，或者是说它为什么现在 会重要。那就在这个疑惑的当下，然后我前一阵子看到了一本书。那本书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社会学家叫做 John Urry 写的一本书，叫做什么是未来，未来是什么。如果大家对于 John Urry 有认识的话，或者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叫做观光客的凝视，这本书在中文世界里面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流动社会学或者是旅行社会学的一个很重观光社会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著作。那 John Urry 也是一个在这个领域当中移动领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他在晚年2016年的时候，他好像是2016年的时候过世了吧，所以就是他在他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叫做未来是什么， What is the future。 我就会在想说，这个我非常喜欢或崇拜的一个很活跃的社会学家，他为什么在他这个思想地图的终点，算终点吗，思想地图的 暂时停止的地方，非常启发性的使用未来当作社会科学的起点。好，这让我这个念未来学的人感到十分十分的惊讶哦，就会觉得说啊，他居然这个我一直觉得很厉害的社会学家，他在他后来的时候，居然他会自称未来学家，或者是别人认为他是一个未来学家。回过头来这么说好了，因为在我们的领域当中，时常未来学家这件事情时常是被特别标注出来的。他有可能跟经济学或社会学者他们是俨然区分开来，所以呢，不太会有同时是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什么什么之类的混在一起。以 Urey 这样子的一个有名知名的社会学家的身份地位，那他在晚近的时候透过社会未来的这个概念，然后来去定义自己是一个做未来研究的学者，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想法或启发，甚至有点是冲击吧。对，因为我自己在这个未来学领域里面的这个认同感是不断在追寻的，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未来学这件事情，我就很好奇的想要知道说这本未来是什么，这本书究竟里面谈的是什么东西。那当然它是一本英文书，它没有翻译成中文，那后来有翻译成简体中文，所以呢我就去找到了这本简体中文版，然后好好的读了一下。所以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 Urey 他在未来学里面他的观点跟看法是什么。那为什么我刚刚有提到说那个认同追寻这件事情，因为当初我们在那个未来学研究所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一直被问一直被问，问到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什么是未来或是什么是未来学，只要身为研究生可能没有那么多想法，可能甚至老师们也不会有太多太多的你知道很硬核的解释，因为那个时候在中文世界里面未来学可能正在萌芽或是正在集合当中。我还记得我在念博士班传播博士班的时候，我的一个社会学老师，我们在上课上一上之后呢，就提到了这个未来学这件事情，好像是在汤恩比的一个书里面有提到未来学吧。那我还记得那个老师呢，他就有一点调侃的说，未来学呢就是一个乱七八糟学，他没有自己的主体，那他就是把所有的其他学科对于未来的憧憬或愿望把它放到一个领域里面，所以它是一个没有主体的学问。那个时候我有点愤恨不平，但是对自我也有点怀疑。在那个时候的场景当中，其实我不断的在思考说，那究竟未来学它可以是什么。所以呢，我看到这本书我当然就会非常非常有兴趣，然后就会想要继续的延伸下去，看看这一位知名的流动社会学家他是怎么看待未来这件事情。那我们首先呢对 John Urey 做一点介绍好了。对， John Urey 呢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社会学家这样子，然后呢他有几本书我们应该在中文世界里面比较常听过，像是刚刚讲过的观光客的凝视啊，或是消费场所啊，像他跟 Lush 合作写的那个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或者是符号与空间的经济等等，这些书也是应该有一些人可能有看过这样。那其他像是他非常多产哦，他应该有二十几本书吧。其他像是全球复杂性啊，有移动性啊，移动生活啊，晚年有写什么气候变迁与社会啊，石油后石油社会啊，或是离岸外包啊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书。可以看得出来 John Urey 他的研究兴趣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面向，像是政治跟社会的变迁啊，像是消费跟旅游行为啊，还有后来的流动性啊，跟从90年代到2000年之后比较明显可以看得到的像是复杂理论等等。所以基本上我们通常认识 Urey 呢是把他当作是移动典范的一个始祖，算始祖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有非常关于移动的社会理论，都是流动移动的社会理论，都是从 Urey 的这个角度或是他的书籍中让我们获得一些想法。我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候也有非常非常多都是使用他的概念，那只是我没有注意到其实他在后来的时候其实还蛮聚焦或者是蛮常提到 未来的这个概念，可能是以前我不太会去注意这件事吧。那看了《未来是什么》这本书之后，回去看他的著作，才发现说，其实未来在他的很多论述当中，算是一个蛮重要的手段，或是蛮重要的思想的途径。那这个思想的途径跟复杂性或复杂理论其实是有相关性的。那在 Urey 过世之后，他好像是2016年过世的，在 Urey 过世之后呢，那个 Scott Lush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位学者， Lush 还在一篇文章中，就是算是一个纪念他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是直接称呼 John Urey 是一个未来的社会学家，甚至他认为 Urey 就是一个未来学家。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就是在 Urey 的各种论述中，我居然看到真的在社会学里面他用了非常非常多这个 future 或者是这个未来的概念，以及也可以看得出来未来的概念在 Urey 的论述中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 Urey 就是一名 这真的是一个未来学家。那非常简单的直接结论这个 Urey 的未来概念，他在后来其实有提出了一个 social futures 的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未来。从这个概念出发，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推动着社会变迁的一个机制。他一方面决定了社会结构的样貌，然后他一方面也决定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经验。那他另外一方面呢，也鼓励人们投入到这个未来当中去做行动。所以社会未来这个巨大的概念，基本上它非常富有个人跟结构之间的能动性的一个想象，所以呢，它才在后期会运用未来当作它一个蛮核心的一个思想，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Urey 他强调在当代的社会性当中，那种极端的性质越来越快速的社会风险、社会希望、各种不同的期待，社会未来就像是呼应着社会无时无刻都有可能形塑的 这种可能性，社会未来就像是一个不断在探讨社会生活在变革下本质的当下的这个本质。所以基本上社会未来它强调的就是每日生活的系统性，并且我们也可以说未来是一个社会性的。我们通常想象未来就是一个你知道虚无缥缈，不过从 Urey 的观点来看，未来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复杂的因素，推动的因素，动机机制会参与到未来的这一个时间或是这一个概念当中，然后使得这个整个社会可以得以创新或者是往前进一步的朝向下一个阶段走过去。所以当我们说未来是社会性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到认识到说为什么他要用未来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因为未来它可以包含非常非常多元的行动者，它是一个多元行动者所参与的结果。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直接进到这本书来看看吧。Urey 呢在这本书里面呢开宗明义的写到，他就觉得未来呢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纠葛。这个社会纠葛呢包含着现在活着的人、过去死掉的人以及即将要出现的人。那尤其那些即将要出现的人们、要出生的人们，他们的利益必须要有一些声音出来维护。于是呢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尚未在这个世界中出现，那他们是未来即将要出现的人们。所以呢这些人们他们因为无法发言嘛，所以必须要有一些概念或一些机制或是一些人、出一些声音来帮他们维护这个他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于是呢就展开了一些跟未来相关的一些讨论。那这个概念呢，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它比较具体的体现在1987年的这个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这个联合国的报告书当中，并且成为后来这个永续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呢，在80年代或90年代之后，我们开始比较明确的去把未来当作是一个很巨大的感觉结构、感觉结构就是我们明确的知道未来它必须是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个范畴或领域。 Urey 他就认为说这个东西呢是必须要强化它的， 并且呢让未来这个概念更加的主流化、民主化，让大家都可以谈论，让大众都可以介入。在这样的想象下，就像是 Uri 之前他对于移动的想象，Uri 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了一种未来的转化或是未来的转向，他把未来当作是一种典范。这个典范对于 Uri 来讲比较像是一种批判的、比较松散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呢，他希望透过比较实际的作为以及人们可以共同的参与来去实践社会科学原本比较没有那么多实践力 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诸如后来我们在2000年之后，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用都是这种未来典范或未来导向，比如说后人类的思考啊，或者是设计思考啊，或者是社会参与啊，或者是世界主义啊，或者是 乌托邦啊，种种不同的思想的这个潮流，其实都是展现未来转向或是未来典范的一个协力或是共鸣吧。从这样的观点看来，就是社会科学正迈向的不是一个正确的预测未来，而是将未来作为一个行动的方案。那这个未来的行动方案的这个思潮，其实严格来说并没有非常长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那个艺术领域的未来主义放到这里面来看的话，基本上未来学或未来研究它大概起于40年代战争时期，它跟军事跟商业紧紧的关联在一起。严格来说它也不太算是直接坐落在社会科学当中或社会学里面，它有很多它自己发展出来的脉络，比如说一些著作像是第三波啊、成长的极限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啊，那他有他自己的一些代表的学者，比如说 Toffler 啊，或者是波拉克啊等等。那他也有很多自己的社会这个研究机构，像是 WFS 社会未来学会等等。那他也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杂志或者是刊物。我记得在文献当中，他有提到在八零年代的时候，好像跟未来相关的刊物总共就有100多个这个相关的刊物，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着。总之呢，就是从40年代到80年代这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未来学领域逐渐被浮现出来，并且在90年代的时候呢，未来学跟未来学家正式成为某一种去研究探讨前瞻工作的一种一些代表人物。也是因为未来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另类途径，它一方面它可能是一个新兴的另类性的一个知识领域，可是另外一方面这可能也是它的弱势哦。这也是我念未来学的时候一直不断的被质疑的部分，就是它的整个脉络是一个自己长出来的脉络。那不过恰恰如此哦，就是 Uri 才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哦，面临非常多风险的时代，他才会谋求希望将未来学主流化。不只是在那些军事啊、政府机构啊，或者是一些只要预测专业单位他们所要从事的一些事业或是工作，他应该更是普遍的，应该要进入到社会的整体中来运作，像是大学教育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就会有讨论什么未来大学等等，像是淡江大学就有想要把未来学进入到学校体高等教育体制当中，形成一个未来化的未来大学的这样子的想象。或者是说我们说近期的像是台大的 D-School， 我觉得它也算是一种向未来转向的一个社会实践的手段。大家可能到现在就会突然觉得说，未来这么模糊，我应该要怎么思考？ Uri 呢就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式，他引用了一个未来学家叫做 Windelbell 他写的他的一个概念这样子。这个学者他把未来分成三种可能性，第一个叫做可能的未来，第二个叫做可见的未来，第三个叫做渴望的期待的未来。也就是他把人对于未来的各种的路径或想法分成三大种，然后借以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的去讨论我们跟未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算是一种本体论。那从这样子的一个立基点，或者是说对未来的分类上， Uri 他就在这本书里面他就非常非常清楚明白的跟大家讲说，他觉得我们在面对这种种未来的可能性的层次当中，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未来素养，可以去真正的去面对或面临这些未来的到来，然后并且展开后面我们想要进行的这个整个社会的创新或者是建构。Erie 把这个未来分类完之后呢，他就进入到一大堆的这个乌托邦的故事小说跟电影里面，来去说明了未来对于人类社会之重要之处，这样子。我们在整个人类的发展的历史当中，尤其是晚近，我们本来就包含了非常非常多乌托邦的理念在这些对于未来的想象当中，它是一个虚构的，但是它是一个对现在或过去或未来的反省、调整或批评。所以未来乌托邦或是乌托邦的概念，其实在这里面产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运作的内涵。那从这些种种的乌托邦论述，或者是社会科学里面本来就存在的乌托邦或对未来的想法里面， Erie 呢，他就归纳出了三种研究未来的认识论吧，或者是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们该如何去用什么角度来去认识未来，或者是去切入未来，他把它分成了三个类型或三种方法。第一个呢，是未来是属于个人的。那这种个人主义方法呢，非常非常强调的是个人可以创造出未来。所以呢，这样子的社会科学方法通常会询问的是个人能做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呢，广泛的被运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模型当中，它比较弱化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对于人的作用，然后把人呢当作是一个可以独立自主、充满能动性的行动者，也就是说，人就是未来的代理人就是人有丰富的一个行动的能力。那第二种理念呢，是社会是共享的，它比较像是一个结构主义的想象，它强调的是社会是一些稳固的经济跟社会结构所组构而成。这样子的方法下，我们的这个方法会比较关注在制度面向啊，或者是机构面向啊，或是社会结构的面向的这些作用上，并且强调呢，我们的未来是透过社会的参与或社会结构的决定来打造出未来的整个走向。那第三种理念呢，当然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前面两种大家各有弱势嘛，或是各有优势，所以它就会取得一个折中或者是一个新的方向。那 Erie 呢，他就比较支持第三种方向，就是未来探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或者是说简单来讲，未来是一个复杂性的未来，或复杂理论所建构的未来。他强调的是各种不同相关的系统所组构而成的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这个动态的互动关系呢，是一个比较不可预测的，然后里面有可能充满不同重新组构方式的，然后它是同时构连个人跟整体结构的一个混合脉络。在这样子的复杂性的想象或者是面向观点下，基本上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创新或是可能性在这种复杂的结构中会产生，但同时我们也可能更难以去掌握这样子的未来脉动。那基本上Erie 他是站在第三种这种方法上，就是这种复杂性的理论方法上面来思考未来这件事情。这样的思考方式呢，第一个他就会摒除掉就是人是一个理性或者是非常自主能动的观点。第二个呢，他也摒除掉社会结构是一个非常强硬，然后我们必须服应于这个整个脉络或制度的观点，而是让社会事物跟人的能动性结合成某一种更动态的网络关系，有点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 ANT 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制度、物、技术等等这些东西跟人的行动其实是混合在一起的，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那如果我们可以辨识出这种多重的依赖关系的话，那或许我们就可以在其中尝试出创新的可能性，或者是辨识到创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在这样子的复杂关系中，未来的导向可能就会是一个核心的技术，让我们去理解未来如何可能。 不过可想而知啊，这样的方法绝对是不太可能精确预测，而且它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如果我们从复杂理论去看的话，相信大家有一定听过什么蝴蝶效应啊，什么自我组织啊等等这 一大堆跟复杂或混沌理论相关的东西。我觉得 Uri 他就是在站在这样子的复杂性的观点下去思考未来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从来都不是只做一件事情而达到未来，而是说未来里面包含了非常多复杂的很多多元的事物，而我们必须要从这些多元的事物中去厘清脉络，并且从里面去思考出各种不同未来的可能性。于是呢，这样的构想呢，就关联到 Uri 后面在这本书中间他所整理出来的六种未来学的研究预测的研究方法。其实谈到研究方法，未来学预测研究方法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当初我在念未来学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对于就是预测方法这件事情还蛮有争论的。因为其实在未来学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预测方法有时候它某些部分它非常科学，但也有很多未来学家们他们认为预测是一种艺术。为什么说是艺术呢？就是它是一种创作，或是一种表达，或是一种把未来引申出来的比较感性的方式。那它也是一种科学，因为你可以透过统计或推论或逻辑的方式来去非常严格的把 model 做出来，把可能性的模型做出来做推导。所以在我们学习那个未来学预测方法的时候，其实总是会碰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方法论的可能性，或研究方法实际上面操作的可能性。那我觉得 Uri 在这边他做的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他把这些研究方法做了一些分类，那很清楚的指向出六种方法在未来学里面有可能呈现的方式。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像历史中的未来预测学习。简单来讲呢，就是对于过去的那些成功的新观念、新科技的传播或创新扩散，做详细的历史性的个案分析，从他们成功的个案里面掌握如何去达到一个成功的未来。好，比如说像是传真机，它被发明之后，它如何在一瞬间、一夜之间变成是非常非常多组织或公司他们觉得可以运用的一个机器或技术或方式。那当我们去掌握到这个机器或技术它被快速传播跟学习之后，那我们也许就可以运用这样的成功案例来去合理的推敲之后的其他技术或观念有可能怎么样的成功被发明或者是被创新扩散。那第二种呢，是研究失败的，刚刚研究成功，那第二种就是研究失败的未来预测。那刚好跟前面的相反了，这种失败的个案研究法呢，就是去找以前错误的、做错的那些个案。比如说像自拍棒，这是我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很久之前呢、就是当我们有家庭数位相机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想要拍自己，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拍，所以呢，就有一些日本人，他们就发明了一根棒子，然后可以把你的数位相机放在那个棒子的最前面，然后把它转过来，然后拍自己，好，就是把它拉长之后拍自己。这个发明呢，其实在那个年代并没有成功，好，就是它做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很蠢，就是我拍照我不想要拍自己啊，为什么我要找一根棒子来拍自己？不过完全没有人想到的就是，过了二十年之后，当行动手机、当手机有自拍的这一个镜头的功能出现之后，自拍棒变成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它让人们可以透过一根棒子的距离，然后把相机翻转过来，并且拍出自己的样貌，而且还形成了一大票的自拍文化。所以这就是一个从失败的预测来去看到，这个东西被发明之后，它如何没有被重视，但它又在什么样的可能性下又重新被重视。那第三种研究方法呢，叫做Uri 叫它反乌托邦式的预测。基本上呢，它就是透过这种警告的方式来提醒当代的人或是现在的人， 我们的生活哪里有错误了，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哪里需要被警示，我们的路径、我们的做法有什么风险，或是有什么非预期的后果。这个在这种反乌托邦或叫做敌托邦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结果。Uri 举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科幻电影当作例子，比如说像是《疯狂麦斯》啊，或者是《阿法城》啊，或者是《银翼杀手》啊，或者是《极乐世界》啊，他们都提到了各种不同的反面乌托邦，比如说石油危机，比如说复制人的反扑，比如说极乐世界中的 M 型社会，这种富人跟穷人之间的巨大隔阂。在这些科幻电影的主题的例子下，就是它算是一种反乌托邦的预测。这种东西就有点像艺术了，就是我透过一种警告的方式来去达到某一种未来伦理学的效果。有点像是警告的未来学，本来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未来学的讨论当中，就是我们透过负面的可能性的展示，让大家去知道风险的可能性。好，那第四种呢是乌托邦式的预言，跟刚刚反乌托邦是相反，它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大家如果有听过一本书叫做《乌托邦》，它就叫乌托邦。就 Thomas More 写的莫尔写的这个一个在描述理想的社会形式的一本算是小说吗？对，一个书籍。像这样的书籍，就是他告诉你说，人们有怎样子的理想社会的存在，那我们可能可以迈向那个地方去进行，或者是去向往。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做 Bowman 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个人。他在一本书叫做《重返乌托邦》中，他认为说，其实人类啊都拥有各种不同设想未来的能力。那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设想未来的渴望跟能力，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去打破各种的习惯啊、传统啊、标准的限制，让历史去做更新跟转变。所以乌托邦式的预测是一个社会变迁的必要条件，它激励着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或去领略自己的生活。那第五种呢叫做推理式的预测。我前面听起来都比较像比较浪漫一点啦，比较像是艺术性的这样子，因为它就是一个描述或是一种感性的抒情。到了第五种的这种推理式的预测呢，就比较社会科学一点，比如说像是马克思韦伯他预测了人类的社会终将是一个理性的牢笼，或者是涂尔干他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分工的社会，然后里面可能因为有连带的社会连带的这种迷惘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迷乱，导致自杀等等。所以其实像这些社会学者，他们都是运用了大量的资料，也许是统计或是质性的资料，来去逻辑性的推理出未来社会有可能会发展出来的模样，远见的样子。那最后一种呢是未来情境式的预测，也就是我们常常会讲的 scenario 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在未来学的领域里面非常非常非常普遍的被运用。我以前在学未来学方法的时候，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所谓的未来思考法，都是用这种 scenario 的方式来去做情境的规划。也就是说呢，我会详尽的把资料中可能出现的东西用我的想象力加逻辑力，然后呢深刻的描绘出各种不同未来的可能性，并且把它的过程也描绘出来。它有可能是二元、三元、四元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境的描绘，然后我们透过这样的描绘来把握最终想要达到的或不想要达到的未来实现。像是在未来学工作坊里面有非常多的未来思考工具，它都算是在这种未来情境思考的一个范畴当中。它的目的呢不是在精准预测，它的目的是在把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做出清楚的描绘，以及把它的过程性被找出来，让大家去思考说这样子的未来可能性是应该如何发生，或者是应该要怎么去避免。看完 Uri 的分类，其实我对于这个未来情境预测跟推测预测其实我比较没有什么问题，我比较有问题的是前面那个乌托邦的部分。那不过 又看到 Urey 一直用非常多的科幻文本当做，你知道，当做他的例子。原本我是有点抗拒的，不过从 Urey 这本书跟他引用 Latu 的这些观点来看，如果 Urey 跟 Latu 都是未来学家的话，那其实这些技术物啊，作为这种社会物质，或是刚刚他提到的社会未来的一种条件，似乎就比较能够理解，这种科幻的关键性，透过行动者网络的方式去推理出未来的样貌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强烈的建议未来学理论里面应该可以聊聊行动者理论，因为我觉得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就比较不会陷入到说好像在谈未来时只有谈到科技这件事情，因为技术物跟人如果都是行动者的话，那这样子联合起来的观点其实还蛮有道理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点是，其实虽然说 Urey 他在这本书里面大大的推崇就是未来学这件事情，那其实未来学方法或是未来学的这一套这一些工具在现在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蛮商业化了，有非常多的工作坊或是工具它已经可以出售购买或流通，形成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呢是一个提供我们美好想象的市场，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美好的未来变成了是一个市场里面可以流通的东西。好，我们已经把这本书其实大致上都看完了这样子。那 Urey 在最后面的时候，其实他深知预测未来，他提到了他觉得预测未来其实是一个矛盾的议题，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可能精准的预测未来，而且在复杂理论的架构下，其实精准的预测未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可以发生的事情。不过呢，我们为了要治理，我们为了要管理，我们为了要 制定政策，我们就还是必须要去探究未来，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你没有办法有其他的选择，尤其在我们这种越来越快速的科技社会当中。所以呢，无疑的对于政府公司或者是整个生态环境，或者是我们这个podcast 里面之前有提到的什么 SDGs 永续发展这些范畴里面呢，预测都是一个或是未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未来本身就是一种介入跟行动的力量，在这种对于未来有兴趣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对那些无知或未知有办法去做辨识，并且投入各种不同的社会机构啊、实践啊、社会运动啊，乃至于每一个人微小的生活日常革命。我觉得这就是 Urey 他在晚期近期他推崇社会未来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点。好，我们呢今天其实讲了非常多东西，那密度还蛮高的，包含了非常非常多未来学者的一些简单的想法，还有一些未来学里面本来就有的一些讨论。那回到我自己的课程，其实我发现近年的课程像是社会未来啊、社会设计啊、组织传播啊、创新合作啊，其实某个程度上都是包含了这样的未来意识跟未来素养。在现在的这个非常快速变化跟充满风险，就像是这个后疫情时代一样，新常态的时代一样，我们透过比较拥有策略远见的行动，让人们都能够意识到说我们跟未来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我们可以想象出更多元的未来。我觉得这样子的素养的培养才能够让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真正的去展开，尽管它是不稳定的，尽管它不一定是连续性的，不过未来这个听起来很抽象的概念，它可能就是它应该不是可能它应该就是诱发整个公民社会的一个能动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因为我们有这个共同 的利益互存关系，所以当我们做了任何的决定，或者是当我们做任何的社会创造的时候，这个变革就是透过未来来当做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而这个未来呢，它也不只是一张白纸哦。在这个 Urey 的这本书的最后面，其实我觉得 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打动我，就是他认为未来不是一张白纸，它不是一个填空题，它不是一个空白让大家去填空，而是它未来里面已经充满了各种不同的脉络， 那当我们要面临这些脉络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非常多需要去操心的事情，来去做更仔细的审视跟责任上面的关怀。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什么它就是一个怎样的未来，而是我们要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在透过不同的途径来去理解到未来跟我们之间的这个脉络，以及中间该透过哪些过程才能够达到一个我们可能可以达到的一个最美好未来的一个境界，这样子。好啊，今天呢我们透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聊一个我原本一直就很想聊，但是我有一点没有办法非常深刻，或者是不太敢真的很认真去聊的东西，也就是未来学这件事情。那刚好这个 John Urie 他写了这本书，让我有这样的触动，或者是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来去介绍这本书，让大家去看到一个社会学知名的社会学家，他为何会在他晚期的时候用未来当作他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来去推广，来去让大家去思考说，其实我们的整个知识领域或许要把未来当作是一个转向，或者是说或许把永续当作是一个转向，来去让我们可以更能够去面对即将要到来的世界，整理好然后去面对它。好，那今天的伪学术认真听就到这边了，那希望今天的内容不会太枯燥，然后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想法，这样子。好，那今天的伪学术认真听就到这边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